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呢今天和大家讲一个美国的乐坛上面的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女明星啊，就是 Taylor Swift。Taylor Swift 呢，这个女孩子她应该是来自田纳西啊 ，Nashville， 但她不是生在这个 Tennessee， 她生在 Pennsylvania， 但是她的音乐的经历从14岁开始就在 Tennessee Nashville 在这里发展起来的。那么她呢唱的音乐的类型呢，应该还是叫 Country Music， 但是我们这些外行呢，把 Country Music 呢想得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哦哟 ，country music 就是一种音乐，不对的。其实 country music 呢很不一样，比方说 country pop、country rock、new country、truck driving country、new traditionalist movement of country music 等等。那么从代数来讲呢，到了这个 Taylor Swift 呢，现在呢都已经是第六代了。美国也不止他一个 country music 的歌手，美国的第六代。随便数一数都有十多个啊，女性都有十多个，加上男性的估计有二三十个，当然她是最红的一个。那么今天要讲她呢，倒不是真正介绍她的音乐，是由于她这个推动了一种时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呢，它最后影响到一股力量，就是年轻人的力量。而这个年轻人的力量呢，在政治上、在时尚上、在态度上都跟随他。所以呢，这个 Taylor Swift 呢，变成一个民意的领导的力量，这个呢很难想象，一个唱歌的他能影响大家对政治的态度，这个呢是很难得。所以今天呢，专门给大家讲讲这个 Taylor Swift。这个 Taylor Swift 呢，在中国国内呢，没有在美国那么红，因为他没有在中国国内开过演唱会。那么他最近在新加坡开演唱会，有很多中国的歌迷呢飞过去听。他也在日本开演唱会啊，他在东这个远东，但是他主要的演唱会呢，都是在世界各个的主要讲英文的地方去开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要听得懂他的歌词啊。Country music 它是靠歌词 来感动人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写词很重要。它不像有些音乐，它可能呢就是饶舌啊，像 hip hop 那个靠节奏的歌词呢，可能呢就重复一句话，它不太一样。那么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女孩子呢也有名，但中国人一般人呢叫这个字觉得太长 ，Taylor Swift， 在中国呢。我第一次听说她呢，去年有人说她叫梅梅，我说谁是你妹妹啊？她说就是这个 Taylor Swift， 我说那比你大，她89年生的，你是00后啊？她说大家叫梅梅。后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叫妹妹呢？后来上网一查，原来在大陆呢叫倒霉的那个梅，就是梅梅啊，这个音啊跟这个妹妹一样啊，这个很像啊，但外国人听不出来这个区别，音韵上面有些区别，所以在大陆的年轻人当中呢，这个叫梅梅啊，所以这个就是讲的就是 Taylor Swift， 但是呢比较出名。那个 Taylor Swift 呢，很早就开这个巡回演出，好像2010几年他就已经开世界的巡回演出会。他主要去的还是讲英语的国家，像这个什么新西兰啊、澳大利亚、英国啊、美国啊，像这些加拿大这些地方呢，他很容易取得这个有把握的成功。但是到了一些语言不通的地方，可能呢知道的人就不太多。那么他呢，这个到了2023年，他呢就在8月份在洛杉矶一共演了3场的演出，都是爆满的。去年2023年8月份我不在洛杉矶啊，所以呢听说那个演唱会是非常轰动。美国呢这个各种各样的明星啊都会在洛杉矶要走台，因为洛杉矶是个大地方。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啊、我当时在美国还在大学里面上课啊，给学生上课，我的大学的山下面就是 Rose Bowl， 就是玫瑰湾。那天晚上就是 Michael Jackson 在那里开演唱会， 那个场子里那个运动场几万人那个声音一直传到山上的学校里面，我才知道哇，原来明星的力量有这么大。当然我自己没有去啊，因为太多人了。这个我也去过一两场，但是都是买好座位进去，我很怕到那个篮球那个足球场当中和大家去挤站在那个地方啊。不过呢，这是我个人呢，因为没有这种年轻的这种血气了啊。但是呢，我知道呢，他去年在洛杉矶的三场演出会呢非常成功，结果呢，有电影人呢就把他的三场演唱会就把它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叫 Taylor Swift 的时代巡回演唱会，纯粹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差不多两个多钟头，接近三个钟头，就是记录。啊，纪录片里面呢也夹了一些关于 Taylor Swift 的这个童年呐、青年呐、出道以后的回忆啊，就是一个纪录片。这个电影，这个在中国放映的时候，我是在上海的，2023年12月31号，就是过年的那天晚上啊。当时有些朋友说去看看吧，我说算了，这个半夜了啊，大半夜，这个午夜场看这个Taylor Swift 的这个纪录片。不过当时有很多人还说去看的。那他那个节目最后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啊，叫做 Long Live 啊，叫做不朽嘛。中国大陆的很多网民呢把这叫美国国歌，就是美美嘛，把它叫做美国国歌，很搞笑啊。但是呢，这个他在唱的时候，据说中国电影院很多人呢都跟着还是叫啊 ，Long Live, Long Live 都在这样叫，所以这个人呢，他在所到之处的人气呢还是非常的受影响的。那么这个电影在中国从2023年12月份放到春节以后2月份，这个大概收了多少票房呢？大概有1亿元人民币。那么大家说那不算多，我觉得不少。因为它是一部纯纪录片，它不是故事片，就是一个歌手演三场演唱会剪辑起来的一部纪录片，都能够收1亿就不错。这部纪录片呢，在全球的票房呢，就收了2亿6千万美元，差不多2亿多美元，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票房是当时好莱坞大罢工的背景下的一个票房的救星。起码有很多人去看这个纪录片。那么他的这个巡回的足迹呢，慢慢慢慢的就到这个接近中国的周边呢啊，2月到3月份他呢到日本到新加坡去做这个巡回演唱会。当时据说国内有很多人呢，就是上个月和上上个月2月份3月份有很多人都飞到新加坡去看他的演唱会。因为新加坡呢好像元月份给中国大陆的这个老百姓去呢是这个可以落地签，那就是免签，所以很多人呢就去听那个演唱会。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地方他呢有一种友谊手链，这个就是一个个的塑料的白颜色的小方珠穿成的手链，上面有几个字啊，写的手友谊啊，这些地方。并且呢开演唱会呢用手上戴的荧光灯，穿 T 恤等等这些，那么这些产品呢也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因为这些珠子啊、闪光的衣服啊，都是由义乌和广州出品的，所以带热了这个经济啊。这个应该说，这个Taylor Swift 虽然没有来中国，但是也带动了经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因为他的这个 Taylor Swift 这么红啊，所以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效应啊。现在全世界很多各行各业都产生了一些研究的热啊，一个说叫 Taylor Swift Effect， 就是泰勒斯威夫特的效应啊。怎么一个人对全球的文化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有些甚至要研究斯威夫特经济啊，这个叫 Swiftomic， 还有斯威夫特文学 Swift Literature， 这是哈佛大学已经开了这个课。 好，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唱完歌走了以后，大家呢有他的一种压抑感，这个叫做 post-Taylor Swift depression。 他演完了以后，大家看完以后会觉得很失落，这都是那么大家呢都很想分析他为什么成功，能够借他的能量塑造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一连串的这个想法了。能不能够复原他的影响力呢？我想呢这个恐怕很难，在流行音乐上恐怕不太容易。这个美国啊，它这个流行音乐上呢，它代代出人啊，从早年的这个 Michael Jackson 或者更早的这些音乐它都出人的。我们讲这个其实 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它也出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些名字了，像早年的 John Denver 还有 Dolly Parton， 这些都是早年出现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呢这个美国它有一个这样的英语文化的一个土壤，它能够培养出这种世界级的歌手，那这种呢真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呢这个讲Taylor Swift 呢，我想划分两头讲。第一个呢就介绍一下他产生的这个背景，因为他唱的还是 country music， 就是乡村音乐。我们这些人呢最早听见 country music 呢应该是这个1970年代的末尾，也就是文革结束开放改革的时候，当时呢就有这个乡村音乐就进入了美国，这个进入了中国啊，有很多人听。当时大家记得有一个两姊妹吧，这个叫做 Carpenter 啊，这个叫做 Carpenter 是个名字， Carpenter 是这个妹妹和哥哥他们唱的。 Carpenter 当时很想很 Swift， 非常的 soft 这个 country 啊，当时听见那个，后来呢慢慢的就知道的很多了。美国的 country music 呢的确是乡村的音乐，主要起源是美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啊，这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流派，乡下唱的，产生于大概1920年代，讲的内容呢主要就是美国的工人、美国的蓝领的生活啊，就是美国这个这些比较下层的人啊，都是白人，也是打工的人，讲他们的生活。歌词里面爱呀、辛苦啊、经历呀、这个等等这些，就唱这些内容，非常的近人气。这个 country music 呢形式非常简单，它不像爵士，爵士是结构非常的复杂，并且 country music 呢有用了很多民间的歌词，还有用一些美国的民谣和美国的这个叫 honky tonk 这种这个所谓的乡下的舞曲。他弹一个琴 banjo 啊，或者有小提琴，甚至有这个口琴，当然有各种的吉他了，这个原声吉他等等这些来伴奏。后来发展到用电吉他，有这个钢吉他，还有共鸣吉他，都带了电的。这个主要是这种 country music 呢，主要植根于各种形式的美国的民间音乐啊，很旧的。比方说原来穷苦的白人的音乐啊，这个 country music 跟黑人音乐没关系，黑人音乐跟爵士有密切的关系，还有这个美国东部的阿帕拉契亚山区的老百姓的音乐，就是 Appalachian music。 那有很多传统里面曾经有过，比方说里面有一些墨西哥的音乐的元素，有爱尔兰的音乐的元素，甚至有夏威夷的音乐的元素。那么当时呢这个黑人音乐里面的布鲁斯，这个 blues 也对这个 country music 的形成有过影响。美国人呢早年的时候把 country music 叫做乡巴佬的音乐，那就是乡下人唱的。1940年左右啊，大概在田纳西亚这地方在唱，到40年代二战结束的时候开始呢就慢慢的在美国流行起来，然后呢就越来越多了，后来呢就开始发展变成一种流行音乐的种类。那么西方音乐呢也融进来了，和德克萨斯的乡村音乐，这个西班牙裔和墨西哥人的乡村音乐和把它结合起来，这就是讲这个音乐。这个到2009年，美国人上班下班开车听的最多的音乐是乡村音乐， 所以大家说是晚上下班时候听得最多的音乐是什么音乐？是 country music。 那这个是早上呢，是第二首欢迎的广播类型，第一欢迎是新闻，第二个就听 country music。 所以这个音乐呢，在美国呢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音乐。那个大部分呢在美国的东南部的阿帕拉亚拉奇亚山脉这一带形成的，这个出了很多代人啊。我们知道这个到现在为止，那我们讲上一代，这个是第五代啊，叫 Garth Brooks， 这是有名的一个唱歌的。现在呢到了第六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Taylor Swift 是属于第六代的一个最出名的。他呢第一次被人知道 Taylor Swift 是2006年，那想起来都是接近20年前了，那这个18年前，那个时候呢，他只有16岁，他1989年生的，他当时发行了第一张的这个单曲，一首歌叫《Tim McGraw》。那个2006年，他呢又用了这首音乐呢做了一个专辑，专辑呢就是包括有几首音乐的这个作品，这个专辑上他在美国的非常重要的流行榜叫 Billboard。2000在上面呢待了275周，是在这个排行榜上上榜时间最长的专辑，也就是听的人多了。2006年，这个才16岁，他就已经出名了。2008年呢，这个 Taylor Swift 发行了第二张的录音室的专辑叫 Fearless， 无所畏惧。那么他呢又非常的厉害，他在这个 Billboard 2000的排行榜上他是第二长的时间，那么仅次于 Adele 的这个专辑，他卖得非常的好。那么所以到2010年，当时只有20岁的 Taylor Swift 就由于这首 Fearless 获得的年度的专辑奖，就变成了格莱美奖获奖的最年轻的艺术家。他到现在为止已经获奖了14项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他的这个背景啊，事实上是非常的出道非常早的。我们下面呢讲他这个成功的这个故事吧。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Taylor Swift 今天就变成一个现象了。那么他呢，这个1989年生的人，这个十几岁就出名了，应该说他2006年就开始已经大家注意他了，那个时候是小孩子啊，但是已经喜欢唱歌了。他的音乐作品呢唱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大部分的内容都取材于他个人的生活啊，就讲我怎么样，我经历过什么，所以很动人。那么并且呢他出过几张非常重要的这个流行音乐，他每次都在进步。他签约的公司是2006年签约的，这个2004年和索尼这个公司签约，所以逐步的走向了成功。这个他的碟卖了几亿张啊，收入呢那就不得了，每年呢都是过亿的，这个数字是这个音乐史上可能个人收入最高的一个演员。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 Swift 他的个人吧，他的个人的成功呢跟他的父母有关啊，他的父亲母亲啊都非常的支持他唱歌，这个非常难得。大家知道有很多人的这个喜欢唱歌，喜欢这个音乐，父母啊他们老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个不正当的事情啊，就像学美术一样。他的爸爸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营销吧，投资基金的吧，爸爸的工作是 Merrill Lynch 美林证券的证券经纪人，家里还可以。妈妈呢原来做过全职的家庭主妇，也做过投资基金的营销主管，都是非常有头脑的这个两夫妇。他呢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一头金发，血统呢是苏格兰和德国的血统，这个很纯正的欧洲血统。他自己认定自己是基督教徒了，他的出生的地方就是 Pennsylvania Reading 这个地方。9岁的时候他对音乐剧就 Broadway Musical 就产生了兴趣，开始演一些作品，那么然后呢就想要演出。 大家知道这个，如果要想在这个唱歌，特别是民歌、在美国讲就是 country music 跟乡村歌曲啊，你想要成功的话呢，你非常重要是要找到一个签约的公司，而特别需要的就是有这个和唱片公司的签约啊，有人帮你做代理，但是你要和唱片公司签约，因为唱片公司签约是保证你能够出版，能够有人推广。但是这些活动的中心呢，都在这个田纳西的 Nashville， 它不在洛杉矶，也不在纽约，他自己呢，他就住在这个 Pennsylvania 的 Reading， 他就很想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的妈妈还是非常支持他的。妈妈呢，就开着车啊，不远很远很远的距离，从 Pennsylvania 开到 Nashville， 带他来看这个唱片公司，来找他自己老觉得他希望能够搬到 Tennessee 的 Nashville 追求音乐事业。那么他妈妈呢，就先带他到这个 Pennsylvania 来这个去努力啊，他当然很喜欢呢。那么他的爸爸很帮忙的啊，他的爸爸说这个吧，那这样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工作。他爸爸是 Mary Lynch 呢，在全国都有公司，所以爸爸呢就想办法跟 Mary Lynch 说，你在 Nashville 有没有办公室啊？这个公司说你要愿意那么远的地方去可以，就把他的爸爸从宾夕法尼亚就调到了田纳西的 Nashville， 所以全家在他14岁的时候就搬到了这个Nashville， 这就实现了。他住在这个田纳西州的 Hendersonville， 离这个 Nashville 就很近。他自己读的学校就是这个 Taylor Swift 读的学校，就是Hendersonville 的这个高中啊，然后呢转进了 Allen School。那么爸爸妈妈想尽办法来适应他的巡演的安排，那么他还提前一年完成了学业，所以呢没有把学业丢下，并且父母呢就非常的支持。那么他在 Nashville 呢就见到了很多人啊，他原来12岁的时候不会弹吉他，是一个当地的音乐人教会他弹吉他。他到了 Nashville， 当然这里人就多了，因为这个 Nashville 呢街头住了很多这些音乐写词写曲的人。你看在洛杉矶住的多是写电影剧本的人，在 Nashville 住的多的就是写歌曲的人。他呢就和这些人呢就建立了合作的关系，并且呢每一个礼拜二下午放学的时候，这他和一群这个写词的人呢开2个小时的写作会议啊，这些会议非常简单。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这些写词的人他在学校发生的事啊，他想讲要讲什么的内容啊，他的觉得有些什么今天生活的亮点呢，哎，这几个写词人呢就会把它写成这个歌曲和词给他听。所以呢他就开始唱了。但是呢他最早签约是在索尼旗下的 RCA 的唱片公司，但这个公司对他并不关怀，那么还会雪藏这些艺人。他说呢，我不想在 RCA 耗时间，我想换一个地方。他呢其实比较早就已经遭到注意了，因为他搬到 Nashville 是这个14岁的时候，他比较早的时候就到 Nashville。 在 Nashville 2005年呢，他呢当时有一个叫青鸟的咖啡馆在 Nashville， 他跟他妈妈去嘛，他到那个咖啡馆呢就到那个地方呢去唱歌。这个唱歌呢当时刚刚有一群这个做音乐的主管在那听，其实是选人，其中有一个高管叫斯科特波切塔就听见了，他说这个人真不错，这个小女孩啊，这个 Taylor Swift， 那么就说这个可以找他谈一谈。这个波切塔呢后来他当时就在成立一家唱片公司，就是在索尼之外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叫 Big Machine， 叫大机器公司。他呢就见了这个 Taylor Swift， 看他在这个青鸟咖啡馆去唱歌啊，不错啊，过来喝杯茶，然后就说我可不可以签你的约。哎，这个 Taylor Swift 这个小女孩觉得不错，问了他的爸爸妈妈以后也不错， 并且呢 Taylor Swift 的爸爸呢还花了$120,000买了这个 Big Machine 这个公司3%的股份，就参与了。所以这样呢他就开始入行了，有自己的反应。那么人呢就在 Tennessee、就在 Nashville 后面呢有一个本地的公司，后面呢还有作词作曲的人，他在这里就开始就做巡演。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巡演呢先是在州里面巡演，然后慢慢到这个国内的其他的地方去巡演。那个当时大机器唱片公司还处在这个起步的状态，他呢当时录了以后由这个大机器唱片公司帮他做成 CD 啊，然后呢就把 CD 呢寄给各个电台。那么很多电台呢他还要帮助包装啊等等，这些电台呢收到这些唱片公司寄来的唱片呢觉得好听，哎，就可以放一放，就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呢开始推销自己的作品。2008年到2010年呢他开始成功了，那他其中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叫《放手去爱》，那个2008年11月发行，这个里面包了5首的单字的歌曲，就包括《爱情故事》《白马》《与我同在》《15岁》和《放手去爱》。主打单曲《爱情故事》居然在 Billboard 这个公示牌上排榜，在全美国排名第4位，并且成了澳大利亚的冠军的单曲。这个呢，非常的好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呢做了一次巡演，2009年放手去做巡演，那么第一次巡演收入就超过$6,300,000，那么然后呢又第二部的巡演，所以呢他的整个成功其实跟田纳西的这种音乐的氛围是有关的。你想想，如果你不在田纳西发展的话，恐怕你一辈子都是默默无闻，也找不到谁跟你按照你的意思去写词写曲的。这样呢他就一步步的成功，那个这个路了就非常长。2013年呢他唱了一首歌曲叫红 Red， 这首歌曲呢2012年发表的，这首歌曲呢这个卖得非常好，卖了这个8000万张啊，800万张这个 CD 卖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他这个越走越快。19好几年呢，他就开始搞这个世界的巡回演唱会。这个2015年，他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巡回演唱会。这个巡回演唱会呢，使他变成这个收入更高。这个巡回演唱会呢，这个名字叫做1989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他并不是1989年去唱的，因为1989年他刚刚出生，刚刚出生。那么演唱会呢是2015年5月到12月演了大半年，这一场演唱会他唱自己的这些作品啊，这个单集歌曲通通摔掉，空格敌对等等，这些都是冠军。结果这个演唱会从5月份开到12月份，总收入是$25,000,000，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和胜利了。从那个时候开始 ，Swift 呢就发出了这个他的这个能力。2019到2022年人，20年他推出的恋人 Lover、 民间故事、永恒故事都是轰动世界的。那么这样呢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明星啊。那当然呢大家，我刚才讲了一开头，2023年的年底 Time 杂志把 Taylor Swift 评选为年度人物，成为时代杂志从1927年创刊以来第一位成为年度人物的艺人，那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而且是少有的女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时代杂志叫做 Man of Year， 这个都改名字，因为她是个 woman， 所以呢这个就整体都改变了。这个 Swift 呢他也很有意识的，就是要让女性能够突出自己的地位，他是一个很 liberal 的一个歌唱家。 到了2023年的12月，他的时代演唱会就已经成为历史上票房最高的演唱会，票房超过了10亿美元。他打破了当年的那个 Elton John 的巡回演唱会9亿美元，超过了这个Beyonce 和 Bruce Springsteen 他的演唱会，也打破了 Madonna 保持了14年之久的女歌手演唱会的记录，就是由 Sweet Taylor 一个人打破的。他呢，到了2024年的2月，他呢这个突破了384周的 Billboard 200的榜下的记录，他打破了这个 Beatles 是保持了60年的记录，只有一个指标他达不到，就是 Michael Jackson。他所以呢，但是呢 ，Michael Jackson 职业生涯到他达到这个记录的时候已经有40年了，而 Taylor 呢出道才18年，所以到了2024年，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横扫世界的这样一个歌坛的影星。他是什么人呢？美国有多少人支持他呢？我们在美国做民意调查，美国有5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是 Swift 的粉丝，有一半，两个有一个。其中呢，有些人44%的说他们是 Sweeties， 就根本是他的人。有16%的人认为是他的狂热的粉丝，而在这些粉丝里面呢，52%是女性，48%是男性。就年龄来看呢，45%是00后的，叫千禧一代，23%是婴儿潮一代，我们这一代。21%呢是 X generation， 还有11%是 Z 世代，2010年以后生的。这个从40年代到2010年，所有的年龄段都有，所以大家说这叫妹粉呐、啊，因为中国把它叫妹妹嘛，并且它的分布呢不受语言和种族的限制。那个根据它的搜索量呢，这个很基本上所有的人种都有，当然呢。英语地区多了就不用说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不用说了，哎，还有呢，这个欧洲像德国啊，这个瑞士啊都非常多的。那么今天所要分析这个 Taylor Swift 的成功呢，非常困难，它的背后呢有它的唱歌的原因。那很多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唱歌唱得好。第二个呢，讲讲它是背景的。这个 country music 它的确呢有一个广泛的民间的基础，但是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全球的女权运动的推动。我们记得她成为年度人物的这一年， Barbie 这部电影票房大爆， Poor Things 把这个 Emma Stone 推上了奥斯卡的这个领奖台。女性的成功呢是不能够被贬低和扭曲的。那么他的这个，当然他的时代巡行的演唱会呢，他也是会做，背后不断的发专辑，重录专辑，能够通过奖。那么并且呢，这个他本来和一个唱歌的叫 Joe Irwin， 他有一个秘密的恋情，这个后来呢就没有什么奖，但是他后来和橄榄球的球星叫 Kais 是高调的恋爱，所以呢这种有方向性的宣传私生活也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要点，所以呢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中国大陆也有的有好多人就说怎么会有呢，大家是有共鸣。我听了 Swift 的歌以后呢，起码我自己不感觉得有共鸣，因为生活的经历太不一样。但是呢，很多人说他是能够让很多劳动人感觉到他们找到他的共鸣啊。今天呢我们就要讲 Taylor Swift， 也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题目了。